那这样休息之后呢，如果说这个念恩的心啊，能够真实的升起，那接着就以父亲跟其他的亲友为所缘，也就是我们先从最亲爱的啊，最能够、最容易呢，让你升起亲爱之情的。那父亲他过去也曾经就是为我们的这个母亲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父亲好像跟我们的关系比母亲好，可是啊，有的时候你在这个静下心来观察，可能是因为父亲呢，他一向都扮白脸，那母亲呢，一向呢都扮黑脸哈，他们是分工合作的哈，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是比较容易思考的呢，还是母亲？那我们就所以我们会思维说，父亲呢，他过去世呢，也曾经呢，生生世世呢，可能多生都做过我的母亲，也是像前面这样子的爱护我、呵护我，然后呢，自己呢省吃俭用，然后就是希望给我多一点，给我多一点什么补充营养嘛。平常呢自己一颗维他命都不敢吃，然后怀孕的时候就要吃那什么宝纳多。反正那一个过也蛮贵的就是一天一颗，一天两颗，就是怕这个孩子呢，就是这个长不好这个营养不够所以呢，就是我们先从母亲然后真正的升起这个念恩之后，那父亲也是这样子来思维，然后其他的亲友呢，就是我们跟我们关系很亲爱的这些来修习这个知母跟念恩。那如果呢，我们这个念恩的这个心也能够升起的话呢，那接下来就是中庸中庸呢也还不是太困难就是从亲到疏然后最后到怨敌所以呢，我们以中庸为所缘来修习知母和念恩。那如果呢，能够是非亲非怨的中庸呢，为自己的母亲而念恩的话，那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对中庸就是说没有特别利害关系或者没有特别爱恨关系的这个对象，你要让他升起念恩也是要特别修持的，不是泛泛的想一想，泛泛的想一想，其实就知道了。知道跟你真实的那个情感升起来，那是不一样的。甚至升起这个念恩，那种感念之之心，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呢，要每一个呢，都如实的升起念恩的心都能够通过。那最后呢，是这个。不是最后，最后是那个一切有情那比较困难的就是这个怨敌中庸的对象之后就怨敌为所缘，修习知母跟念恩，等到念恩的心呢也能够升起，那最后就对一切十方一切有情修习知母跟念恩。那总之呢，要以知母为先，然后渐次扩大所缘境来修习念恩的心那这样的这个次第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像比如说像这个念恩来讲的话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都是这个希望比较简单嘛，所以有些人他会想说，那师父我这样子是不是直接就原一切有情就好了这样比较归处反正最后也是要原念一切的有情来念恩那这个可是这样的话，就我们刚才讲，你就是泛泛的想了之后，但是升不起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心量因为你泛泛的原一切有情，你其实就是没有缘你这个爱恨这个所这个我们说这个冤敌你就觉得说你这过关了，可是你其实一想到你的冤敌，那是最讨厌的那一个人的时候，那心还是不会过关所以你一定是从这个最亲爱的，然后中庸，然后怨敌，最后因为如果你连怨敌都可以升起的话，就是等于是说这个三种对象都可以升起，你当然可以升起对十方一切有情的这个念恩之心那为什么这个次第，也就是说，因为你前面呢容易升起的已经升起的时候，你这时候心啊已经怎么样，充满温暖，充满感恩，充满这个念恩，这时候你的心是调柔的。那调柔的这个状况呢，再去思维这个怨敌的时候会比较容易。除非这个怨敌呢跟你这个冤呢结得真的很深，你前面呢明明是感恩戴德的心情，可是一念到这个怨敌的时候，这个整个火气又马上上来。刚刚前一秒钟的那个这个感念之心呢，马上变成一股火气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失败当然又再从这个最容易的，就是我们其实整个修行都是修心嘛，一直让你的心调整到就是调整到位，那你就是要渐次的从最容易的，然后一直使你的心啊都是这种那个念恩的 哦，就是充满这个就是慈爱之心这样的一个心念呢，那你会后来慢慢会，你这样的心念呢越来越增广的时候，对怨敌也能够比较容易哈、哦，就是可能就是最讨厌的还不容易，那有一点讨厌的不是这么喜欢的，你就会发现哎开始可以了哈、哦，可以对他就是不是这么讨厌，然后呢也能够念他的恩啊、哦，然后最后才到这个最难的。好，那第三个部分呢是修习报恩的部分啊、哦。虽然不断的轮回生死呢使我们不能够、哦、相识，但是呢一切的有情众生呢无一呢不曾是有恩于我的母亲，而他们现在呢正在轮回当中受苦，孤苦伶仃的呢无所依靠啊、哦。如果我舍下他们而自求解脱的话，那就是一个薄情寡义毫无惭愧心的人啊、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可以先试着想看看说，如果说今天我的这个母亲啊，她呢就是呢我们说这个可怜的独居老人一个人在那边，然后我们自己呢去这个五星级六星级的这个饭店呢享受这个假日的大餐啊，现在很多很多这个大饭店都会推出这个假日的时候都会推出一些特别餐嘛啊，或者一些这个什么节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我们自己去享受，然后我们的母亲呢这个老人呢他们呢就是过着这个最简陋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自己这样子呢好像就是这边讲的好像蛮薄情寡义的，好像呢就是会过不去哦。那就同样的就是如果说呢一切有情众生他都是曾经为我的母亲，将来也都会成为我的母亲，那他还在受苦之中哦，虽然我现世的家人哦，可能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善业力的关系，我现世的家人乃至我自己都呢就是一切顺遂万事如意，那我就可以就是不顾他们这些其他的这个乳母的有情众生吗？哦，那是不行的嘛，因为他过去曾经是我的母亲，只是我们没有这个宿命通忘记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弃他于不顾啊啊。就在这个正如在弟子书中所说，母亲的轮转生死就如同呢沉没在大海之中，虽然生死变异而不相识啊，但是如果我们将他弃舍只顾自己的解脱，那是没有比这个更令人羞愧的事啊。虽然我们不相识，我们已经认不得了，但是呢还是知道说，因为长劫的轮回，佛已经告诉我们用他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神通来观察，无一众生不曾是我的父母亲啊、哦。所以如果我们舍弃这样对我们有恩的人，那连下等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更何况是修大乘的上等人呢？那这跟佛法的慈悲又怎么能够相合呢？哦，如此思维之后呢，就应当呢背负起报恩的重担。我就像前面弟子中所说的，婴儿一生下来呢完全是没有生存的能力啊、哦，是谁用慈心来哺乳这个孩子，那是谁呢费尽艰辛的将他抚养长大，面对于我有大恩德的母亲，即使是最下等的人呢也呢不会想到要抛弃啊。又说呢，婴儿是借谁的腹部怀胎，是谁用悲心小心谨慎的将他生养，面对为我生烦恼受苦无依无靠的母亲呢，就算是呢最下等的众生呢也不忍心呢将他弃舍。在无边功德赞中也说，一切有情他被无明所蒙蔽，那他这个就像瞎子，他完全看不到智慧的光明，但是呢这些有情众生呢都曾经是我们最亲爱的父亲最亲爱的母亲，他曾经用慈悲饶益过我，现在呢要我抛下他们独自解脱呢，这实在不是大乘人应有的行径，而因此呢我发愿要救度这一切无依无靠的众生啊。但是应该怎么救度呢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报恩呢啊？我们说是要给这个众生离苦得乐嘛啊，在这个生死当中呢一切的富贵安乐母亲她自己就可以得到了啊，也就是这个世间的安乐啦啊，现世的利益。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世间一切的富贵跟安乐呢都是在欺骗我们，它其实都是具有欺狂性的啊，它不是真正的安乐。为什么说这个是欺骗我们呢啊？因为它都是 暂有即无的嘛，暂时有一下子就没有，可是我们会为了这个暂时有的这个现象啊，我们会被跟着他团团转、就是呢被他牵着走、然后呢甚至为了他造下很多的恶业，所以他是欺骗我们的。这边的意思是这样子、他不是真正的安乐，他不是就近的，他是一下子转眼间就没有了、那它就像是已经在严重溃烂的伤口上面呢，而这就比喻在无量的生死当中呢，已经被无明烦恼所伤，那再撒上消炎、就比喻呢再给他世间的富乐，那只会使人苦上加苦，痛上加痛、所以如果想要真正饶益乳母的众生呢，就应该帮他们都从轮回当中解脱，并且安立在涅槃安之乐当中，这才是呢真正的报恩。中观心论中也说，如果我报恩的方式是在给母亲世间的安乐，那就好比呢在已经被烦恼魔所伤严重成疮的伤口上呢再加上石灰水，反而会使伤口更痛更苦。所以我如果想在有生之年呢报答我最慈心最敬爱对我有大利益大恩惠的母亲，除了涅槃之外哪里还有其他呢？也就是说我们呢希望给他的这个安乐是这个涅槃的安乐，这涅槃的安乐就是解脱的安乐，能够解脱于三界乃至于到这个无上菩提果、那所以我们讲说众生啊，前面讲说这个修这个平等心的时候，就是说一切众生他都希望离苦得乐嘛，可是离苦得乐的这个心啊它有程度的这个不同、就如果说是一个没有学佛的这个我们说一般他没有学佛的人来讲的话，他所谓的离苦得乐趋吉避凶是什么？当然趋吉避凶就是希望有吉庆的事嘛，喜庆的事情，而凶就是这些凶灾啦恶难啊不要来到自己身上，那趋吉避凶就是为了离苦得乐、一般世间如果我们没有学佛希望得到的离苦，就是离这个世间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事业不顺啊，家庭不美满啊，然后赚钱赚不够花啦，身体不健康啊，都是在这个世间上面的这个求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得乐就是希望嘛，我们说这个七财子路嘛，还有就是或者我们这个中国人讲的五福临门嘛，就富贵寿考这些，就是他所离开的苦无非就是这世间的种种的不顺遂、那想得到的乐也无非都是这个世间的安乐，也就像这边讲的，可是这个世间的安乐它具有欺狂性，它使令我们呢跟着它团团转、一点点呢喜事一点点吉祥的事情呢其实它都是转眼就会变换的，可是我们呢就会贪着在那个境界上面，然后呢就单着在那边呢、会不想出离，然后不想出离呢它毕竟还是要消逝，当它消逝的时候呢我们又百般的这个烦恼、所以这些世间的安乐其实它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它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可是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学佛没有学佛的人他希求的就是这些、乃至于学佛的人他可能呢、就是说虽然想要解脱虽然想要往生西方，可是呢我们可能首先呢第一个想到这一世的时间会比考虑下一世的时间多、所谓考虑下一世就是说为了下一世的安乐我这一世我应该有所准备、我就不能为了我眼前的这一些小小的快乐、然后呢就去造恶、或者不管是造这个轮回的业或者是造三恶道的业，我都尽量呢就是不去，我不去造三恶道的业也就是我不做恶、我不做十二业，那我不去这个造轮回的业呢我也不单着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善法上面、那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啊，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想这个下一世比这一世多的话，重视下一世胜于这一世的话，我们就可能可以做到这样，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重视这一世，那这一世里面呢我们又重视的是眼前要解决的问题比这个未来来多、就是所以我们其实呢佛弟子呢他很多呢他还是呢在这个世间上面求为多、那我们说可是很多人他现在已经过不去了，我们不帮助他、不帮助他解决现下的这个困难，那你说叫他来学佛修行谈何容易，也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呢 满足他现世的这个利益、哦、就是使令他现世能够得到这个暂时的这个利益的目的跟重点，是为了要接引他，帮助他能够得到究竟真实的安乐，也就是涅槃解脱的安乐，乃至呢成就菩提佛果的这个安乐、哦、所以呢当然最圆满的就是不但呢使令他呢现世的这个需求呢都能够呢现世的匮乏、哦、一切的不足使令他能够得到满足，那最究竟呢是要给他真实的安乐。如果呢两者能够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我们宁可呢选择的呢也是呢这个究竟这个真实的这个安乐、哦、因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释迦佛呢当初呢他还是太子身份的时候，他呢就是因为呢为了这个究竟的安乐，他才呢忍痛的呢、哦、当然忍痛是我们看起来啦、哦、就是他其实就是表演给我们看，可是他离开他的这个父亲，离开他的妻子，离开他的孩子，那呢就是他们难道不需要这个悉达多太子在身边、哦、他的父亲需要他来帮他料理国政啊，接掌王位啊，他的妻儿啊是需要这个丈夫，需要这个父亲啊，可是他为什么能够舍，就是呢他虽然呢暂时呢放下他们这个世间的利益啊，对他这个父亲，对他的这个家人这世间利益先暂时放弃，可是呢他最后呢是可以给他真实的这个安乐啊，所以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更加的重要的啊。不然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就是我今天就是再有钱中了乐透还是什么彩，那个几亿的这个钱，然后给予奉养的父母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床，好几万块的床，然后什么按摩的什么浴缸，反正一切都达到最好的，可是他能够不病吗？能够不老吗？能够不死吗？他能够不忧愁烦恼吗？其实你看到这个富贵人家忧愁烦恼的人大有人在，富贵人家这个忧郁症躁郁的人大有人在，富贵人家呢就是这个心情苦闷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才要天天去喝下午茶，每天喝茶聊天，就发现心中的苦闷，不然他可以静下心来学习很多啊，所以这个世间的安乐他其实呢究竟，如果我们不能够认清他的虚狂性的话，欺狂性他的虚妄的话，那其实他只是使令我们增长这个轮回的一个贪着而已啊。所以这边讲的就是我们说的一切众生都想要离苦得乐，那我们呢在佛法里面呢要给他的呢是究竟的安乐，这是更重要的、哦、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祖师里面有一位黄檗禅师、哦、黄檗禅师大家可能都听过，他有一句话叫一子出家九族升天、哦、也就是呢他出家之后啊，他的母亲啊想念他，想念到什么，就是这个眼睛啊都瞎了、就是以前的人这个好像这个那时候的这个营养没有这么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年纪啊，我们他以前的人40岁就是一副阿嬷的样子，都已经包起这个阿嬷头了、像我们这80岁看起来呢也都是、穿得很摩登。那他的母亲呢就是因为在以前他常哭嘛那可能呢身体也不是很好、就想着儿子常哭，后来眼睛瞎掉他也是想儿子啊，你看这个做母亲的心就是这样子啊，他的儿子啊已经不知道这个千山万水到哪里去这个成佛做主了，他不知道他还要想念他的儿子，他怎么做嘞？他就呢在他家这个附近，他就这个就是帮这个出家人啊，出这些行脚游方僧啊洗脚，因为他儿子呢这黄檗禅师他的这个脚底啊，不知道是他就是有一只脚的这个脚底有一颗痣，他认得他母亲虽然眼睛已经不能看，但是他认得他知道他儿子有那颗痣，所以他就这个发心啊，就是这个为这一些行脚僧啊游方僧啊洗脚啊，那就是他为了他这个就是要他这么做要找他的儿子，希望哪一天他儿子呢就是这个返回乡里的时候呢他能够呢就是这个跟他儿子呢就是有再会的一日。那当然黄檗禅师呢他呢也真的呢有一天呢就回到他的这个乡里来了。 他回到他乡里来之后呢，他呢也给他的母亲洗脚，但是没有让他的母亲呢认出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呢深知他母亲啊对他的这个爱念之心，所以呢他就把那一只没有痣的脚呢给他洗了两次啊。那老人家嘛也没办法分辨的那么清楚，洗了两次就走了啊。然后后来就是乡里面的人知道啊，认得他，认得黄檗禅师，黄檗禅师已经成就的祖师了啊，就跟他的这个母亲讲，他那时候黄檗禅师就离开他的乡里，他们就是乡里面跟他讲说，哎，你儿子这个禅师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啊，而且你不是还帮他洗脚吗？他们以为乡里的人以为知道说他们这个母子呢已经相聚了嘛，哈，所以。就也没有说去这个去打扰他们啊。等到这个洗脚的事情结束之后呢，就跟他讲，他母亲一听才知道说，原来他儿子啊还是呢就是这个过门而不入，还是呢没有跟他这个就是相认啊。所以他母亲呢就呢嚎啕大哭啊，就是这个要跟着他儿子啊，就是要去追哈、哦，追他的儿子。可是他这个，因为他已经看不到了，这么一追呢，就这个摔倒，摔得这还蛮重，摔死了哈、哦。这时候乡里人的人呢、啊，就呢啊开始呢有一些批评，有一些不谅解啊、哦，就觉得说、啊、你们这个出家人做到这个地步，未免也太过了一点哦。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慈亲割爱也不能是做到这样子嘛，哈，这老母亲就是想儿子想到眼睛都瞎了，也不过呢是想要跟儿子会一会，那你就连这样的一个机会也不给他，哎，大家就很多的这个话出来，开始这就什么毁谤了嘛，啊，就开始呢就一直这个是非心呢就出来了，所以这个黄檗禅师呢，因为他走不远啊，他知道这件事情呢，他就回来亲自呢。啊、就是帮他母亲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就是收拾这个后事啊，就呢捡来就这个一堆的这个柴火啊，就是要帮他母亲焚化，他就举起这个火把啊，就讲这句话啊，这个千古有名的话啊，一指出家九族升天，若不升天诸佛望，一烧啊，一烧呢，当场他们乡里的人就看到说这个火啊烧他母亲的这个大体之后，看到他母亲呢就升天了、就是依止着他这个儿子的这个功德力，他出家修行的这个功德力，他虽然现世怎么样没有跟他这个母子相聚抱头痛哭一场，你这个相聚再怎么样，你说十天二十天总也要有分离的时候吧，你就是这个儿子不离开了，就在你的这个家乡里面住席，大家为你盖庙、哦、那你这个就跟这个母亲到晚年，如果这个儿子没有成就的话，也不过是母子一场，又是恩爱纠缠一场啊、哦、那能够有几多年呢，这个母亲今天都已经老了，眼睛都已经不能看了，他能有几多年吧，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是晃眼就过去了，对于彼此的解脱，对于彼此的这个就近的安乐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其实没有的、哦、所以这个人家啊，你说一般人啊，没有学佛的人啊，不明白佛法的人啊，他们看不懂的嘛，他们总是觉得说你至少哈、哦，就是说因为一般我们说在家人他最重视就是我的家庭嘛，最爱的就是我的家人嘛，你这个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自古以来这是这个伦理之道嘛，就五常嘛，五伦嘛、哦、然后这个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孝道是最重要的啊。可是我们知道这佛法是大孝嘛，哦，亲得离成垢，子道方成就嘛。他今天这个儿子成就了，他这个不用跟他母亲呢抱头痛哭啊、哦、不用跟他母亲呢当场相认啊，可是他就能够度脱他母亲呢，就是不堕三恶道，而还能够到天道去，将来呢有因缘呢、啊、大家彼此见面呢师徒一场，还帮助你呢到解脱成佛的境界，这个才是真正的有利益、哦、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哇给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他如果没有那个福报，很快那个业报现前，业报消了嘛，因为一个人的福报来到这个世间，就像你带了存你的这个存折里面，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这一本存折、哦、我可以活三十年、哦、就是我这个你如果不是再去做这个我们说这个你再去加行、哦、就是再把它存多 对啊，你再去给他加值，那你还你就是这个数啊，你的福报就是这个数。我们前面讲嘛，福尽而死，寿尽而死。你给他每天三只大龙虾，或者是三餐龙虾加三餐，然后加上一顿宵夜，一天四只龙虾，五只龙虾，他两下就报销掉了。你就不知道这个是孝顺他还是伤害他哦，他还要去还龙虾的债哦，去给那个做小瞎子做工头，非常的辛苦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讲的离苦得乐是什么，就是你是真正的能够，就是不是世间的安乐啊，也不是这个世间的这个痛苦，而是能够解脱这个恶趣，解脱轮回的痛苦，而能够得到呢这个涅槃解脱的安乐啊。好，那如果呢不能够呢负起这个报恩的重担，那就会觉得呢比大海水和须弥山的负担还要沉重。因为四大海水跟这个须弥山，它是最大的海哦，最高的山。须弥山又叫须弥山，是它的梵音，它的意思是妙高山，最高的，我们这个世界啊最高的山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沉重哦。那如果能够呢负起报恩的重担，那就是值得智者欢喜赞叹的地方。正如呢龙王古音颂中所说的，大海、须弥、大地等呢，本来呢不是我们可以承担得起的。如果我们不知报恩的话，那它就会呢成为沉重的负担。但是呢，如果不能够不坏失知恩、念恩、报恩的心呢，就能够负荷起报恩的重担。这是智者呢极力呢赞叹的地方。好，就是我们上一堂课不是有讲到说这个声闻小乘声闻他们的这一种悲心啊、慈悲心啊，哈、哦，他就是好像就是你看到这个独生爱子他掉到这个粪坑里面去，这个妈妈亲友在旁边啊，哎呀，哭天喊地啊，但是怎么样救不了这个孩子。可是这个爸爸一来看到说，我的儿子啊，虽然这个他这个粪坑啊非常的臭秽啊、哦，然后呢啊非常的这个成年的这个臭气扑鼻，但是呢他怎么样，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太爱他的孩子，他呢想都没想，根本还没有去规划、哦、因为他规划完孩子可能溺毙了、哦、想都没想就去做，直接跳下去就把他这个救起来，这是大圣人的心量。所以他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他这个你能够负担起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这么的困难，因为他不去想了，他没有再去想说，诶，这个我们刚刚去，那因为是有我嘛，就是我这个非常的重嘛，啊、哦，你除非你的悲心非常的重哈、哦，不然你就是那个你要有空心的智慧，这个会比较容易做到啊、哦。如果悲心非常的重，就是对这个爱子啊。悲心就是不忍他受苦嘛，决定不忍他受苦，乃至于就因此这样而报销掉死亡了、哦、所以呢他完全是不顾自己的。而这个亲友呢虽然也在爱这个孩子，就好像这个小乘、哦、但是他不敢去，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他不容易做到、哦、他觉得这个事情呢太困难了、哦，他就会有这个，就是像这边呢、啊，它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你的这个悲心特盛的话啊，非常真上的话，就完全就是不顾自己啊，只有这个把这个孩子呢救出来。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一种天灾啊、人祸啊，像你说这个地震的时候，或者是火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伟大的母亲啊。这个父母亲啊都有啊，就是为了这个保护这个孩子，自己呢把这个孩子包在那个胸怀里面，紧紧的包着啊，就是呢自己呢这个整个背啊，整个这个身体外面全部都烧到成焦炭了，可是这个孩子呢他紧紧包着，就是不要让他孩子受伤。像这个地震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妈妈他这个抱着孩子嘛，护卫他的这个幼子嘛，哈、哦，他这个还在襁褓中的这个婴儿啊，然后呢，他妈妈知道他活不下去，就呢，在这个手机里面呢、啊，留下这个简讯。